这个林清春牧师给我们证道啊，他证道的题目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经文出自马太福音6:11，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Hello?大家好。
好。感谢神让我在这个机会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爱我的神。好，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再一次的深刻的经历到神你的同在，神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够遇见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
我们基督徒啊，如果认为我们信的主，那么我们所应该关心的就只有天上的事，地上的事都不需要关心。所应该关心的只有属灵的事，这个世界上的事都不需要放在心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需要赐给我们这样一本厚厚的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头，不仅仅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很多未来那美好的天国的一切，还用更多更多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应该如何待人接物。在圣经里头谈到很多很多跟金钱跟物质有关的经文，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希望能够过着有意义幸福的人生，他一定要学习过着平衡的生活。不仅仅重视将来的天堂，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要想着如何过着一种有价值的人生，过着一种能够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人生。感谢神在圣经里头不断地教导我们该怎样生活，该怎样为人。那在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的主导 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要向我们传递。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其中的一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你看我们的神，他教导我们要为着我们所需要的饮食来祷告。神何等的关心我们每天所吃的、所喝的、所穿的、所用的，神非常的关心。
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当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大概有可能有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过着半游牧的那种的生活，不断的搬迁、迁移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可能能够种植足够的五谷粮食，也不可能养殖足够的牲畜，所以他们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呢，神他彰显的奇妙的作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出到能够去看到这个地面上都有很多白色的东西，那个是他们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称它是玛拿，这是什么的意思，这是什么东西。那么神呢，每一天40年在旷野，每一天早上都让他们能够捡到足够的玛拿作为当天的食物。而且神非常的奇妙，神就要他们按照自己每天食用的那个分量，你一个人能够吃多少你就去拾取多少，不能拿太多，你拿太多的话它就会腐烂会生虫，也不能够存到明天早上，你拿的太多吃完存到明天早上就生虫了。神要他们每一天只拾取当天的分量，然后呢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要拾取2天的分量。哎，因为他神规定安息日是不做工的，要大家休息，让自己休息，让你的仆人婢女休息，让所有的牲畜休息啊，这是神的慈爱。然后呢，所以礼拜六啊，安息日神不要他们去拾取，要他们休息，所以礼拜五他们所拾取的2份的玛拿，2天的分量的玛拿，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还是依然，就很奇妙的，就不生虫，就不发臭，还是可以使用。这是神何等奇妙的作为，神何等的慈爱。所以40年逐一日。每一天神按时的吃下玛拿来供养以色列人的需要，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吃的当地的出产，开始新的生活，第二天玛拿立刻止住了，从今以后他们就吃当地的土产。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眷顾，神的恩典，每一天他照顾我们，
供应我们的需要。今日赐给我们，而这段话是非常美的一段话啊，非常美的一段话。那么我们一同来念，一同来思想耶稣
讲的这段话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是小气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
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
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在这里啊，教导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啊，不要忧虑。为什么呢？因为神会看顾我们。所以主耶稣就说个比方，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那地里的你看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为自己做衣服，那神给它穿得这么漂亮啊。甚至人所做的衣服，所罗门在所穿戴的那个荣华富贵的时候所穿戴的衣服，还比不上神所造的一朵百合花那么漂亮啊。所以啊，主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些的比方，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真的不要忧虑，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这件事情呢，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不需要为将来做计划和规划，不是，千万不要误会。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比方，他说当一个人要建一栋房子的时候，他要先想清楚，要有深谋远虑，到底看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能够把这个房子建起来，要不然建到一半钱不够，那么就停顿在那，大家都笑话他。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有智慧怎么样为将来计划。甚至主耶稣举出一个例子，有一个贪财的一个不诚实的不忠实的一个仆人盗取的主人很多的金钱，主人要把他给炒鱿鱼了，叫他走人了。但是这个人他就事先做好计划，怎么样去告诉所有那些欠主人债务的那些人我要解掉你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耶稣不是称赞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不义的人他都会为自己的将来做计划做打算，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懂得为将来做计划做打算，要有一些的规划，对人生每一步怎么走，人生要有目标。但是我们不要计划是计划，我们在祷告中寻求神对我们人生的带领，求神引导我们走他要我们走的人生的道路，在祷告中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一步步的来往前走。但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不要忧虑。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的国家，患忧郁症的人、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恐惧。耶稣教导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里主耶稣也没有否认我们的人生有难处耶稣指出每一天都有难处的，人活着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不要以为人生是简单的，人生从来不是简单的，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人生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问题，也因此我们需要信靠神，我们也需要求神不断地给我们智慧、信心和力量来面对人生种种的挑战。解决的困难胜过了很多的挑战，我们的生命就更加坚强，就更加有智慧，更加有历练，更加成熟。所以难处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去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会关心我们，会帮助我们。有时候想的太多，我们就无法有信心往前走。有一次有一个就长一个牧师，他为着很多的事情非常的烦恼，非常的忧虑，然后呢他忧虑的几乎都要患上忧郁症，非常严重。那当他有一天晚上，当他在很忧虑很烦恼的时候，他就听到他太太一面洗碗的一面唱歌，唱得很开心。突然间这样的一个景象让他整个就顿悟过来，他说我太太怎么会这样开心，我就怎么会这样的烦恼。突然间他想了一件事情，如果我的太太跟我现在他在洗碗里他会洗得这么开心，是因为他每一天只洗当天的碗。如果他在跟我结婚之前他就看到将来结婚这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里头他一共要洗多少的碗碟，他还有勇气跟我结婚。你想一想，不要说三十年了，你一年里头的碗碟多少，你要洗多少。假如今天你说洗衣机可以帮你了，是啊，洗衣机可以帮你洗，错了，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你自己动手，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即使要洗衣机帮你，那个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在里面，对不对？那今天你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洗碗碟的时候还会唱歌，是因为你只想到说我今天只是洗这几个碗碟，对不对？你会想到明天要洗多少啊，后天要洗多少啊，一个月要洗多少啊，你越想你就精神病了，肯定的，对不对？也是说你要想的是计划是要计划，但是不要去犹豫，你所想的是今天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今天我上班我要做些什么，我今天主要要处理什么事情，把它列出来写出来，然后一样样的做完就完啊，坏掉坏掉坏掉。你不要想的太多，明天后天哎呦很多计划是要计划，但是你不要太多犹豫，只要把当天应该做的好好的尽心尽力的做就是。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刚才我们说神他关心我们，他有能力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其实讲到刚才这一点的时候呢，也让我想到说，很多时候当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我在神学念书，
我们带了$30,000+来，用了一年就用了差不多了。那有进无出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后来呢，接下去怎么办？还有几年？神就在那个时候引导我找到教会，能够在教会里面一些事迹一些事奉，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需要。那个时候呢神呢就让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感动的一位弟兄奉献了$200,000来支持我们神学生你能够达到这个成绩上能够达到学校的要求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个助学金。所以感谢神，就在我那个 备了这样的一笔的助学金。还有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艰难的时候，我跟我那人呢，每天早上5点多，有时候4点多，很早就起来，跪在那里祷告，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开支，这个是很大的，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常常我搭这个同学的车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哇，满个天空的飞鸟在飞，我就想到主耶稣所说的话，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个我现在是不能做工，不能赚钱，不是我不想赚钱，但是我真的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那几年的日子啊，神真是借着很多人很奇妙的方法不断的照顾我们，度过那几年学习的岁月。我真是深刻的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有一次要交学费900多块，没钱，但是时间到了必须交。然后呢，有一位弟兄就2个星期前已经约我去吃，约我们出去吃饭。所以吃完饭以后就拿了一个信封给我，刚好那张支票是1000块钱，让我们能够交那个时候的学费。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很多神奇妙的供应。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有2年多3年没有工作，毕业找不到工作，一直不断的去应征讲道等等，来请我了。后来很多因素，结果呢2、3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工作。你可以想象你每一个月要有几千块钱的开支，你没有收入，那段日子是怎样度过。所以有些时候明天要交房租了还是没有钱，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好几次一群弟兄姐妹来了，把神的恩典就带来。所以我们走过很长的一段很困苦的很艰辛的道路，我们就经历到说神是怎样的来眷顾我们，怎样的来拯救我们。但是讲到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责任。所以在箴言书里面，我们来看读这段经文，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提醒我们神关心我们，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每个人当尽的责任。就是说当我们有机会工作，有能力工作，你却偷懒懒惰，不肯去上班，不肯好好的做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结局，我们的人生的命运就会非常的悲惨。蚂蚁都会懂得如何在夏天为它预备粮食，蚂蚁都会懂得为将来来计划来预备粮食。一个人如果没有后顾之忧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得如何为将来来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奋斗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会过着贫穷的日子。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就必如拿兵器的人速速来到。一个人整天偷懒不做工的人，那么他很快的就会变成一个穷人，他就会过着
极度贫穷的日子，因为他不做工，没有收入。
他的情况就好像那个拿着兵器的强盗来了，拿着兵器的强盗来了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有办法去抵挡他？你手无寸铁，人家拿着兵器来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逃避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命运啊啊，他来的时候你就得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处境。意思就是说，一个懒惰不做工的人，他的命运也是这种贫穷来到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命运是无法逃避的，绝对无法逃避的，绝对像过着贫穷的日子。
所以我们一个，所以每一个啊，在这圣经里头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啊，一定要什么呢？立志，圣经说要立志做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保罗对教会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要亲手做工，叫你们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你亲手做工，努力做工，你就不会缺乏。然后呢，保罗继续对他们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能够做工，有能力做工，有机会做工，不肯做工，偷懒啊，就不肯吃饭。你不肯做工，你就懒惰，你就不应该吃饭。啊，他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的人啊，什么做工都不做。什么工都不做，啊，而且呢，还好管闲事，所以保罗警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努力的工作，吃自己的饭，不要天天等待着别人来帮助你，当然。我们的处境有些时候真的到一种情况的时候，有些时候好像刚才我讲的失业，不是不想做事，没有机会。有的人可能他的身体患了某种的疾病，使他没有能力去上班做事。人生有些时候就好像那个百合花，百合花真的他什么都不种，也不种，也不劳苦，也不防骗，但是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但是呢，这个飞鸟他虽然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他天天在那边飞。为什么飞？找东西吃，一大早他就飞了，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找东西吃，对不对？他会飞，他飞得动。他如果不飞呢，他也饿死。啊，你看到神给他有翅膀可以飞，就是要他去找东西。上帝会给他预备很多虫啊，很多可以吃的东西，预备了。但是他必须去飞，他要去飞翔，他要去寻找，神就给他找到。他不能偷懒，他是有能力做得到的。啊，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某些处境你真的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了，上帝会特别的眷顾。好像有一个人，他的丈夫死了，他本身是有18个孩子哦，他们夫妇。哇，这做太太的丈夫死了，她几乎绝望，但是她就看到一些经文，上帝说她要照顾孤儿寡妇，结果她就那些经文就安慰了她，她就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把18个孩子养大，其中一个成为伟大的布道家。所以今天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在我们，神知道什么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蔡淑娟他眼睛不能见光以后几十年在暗室里头，对不对？他能工作吗？他有机会工作也没有，但是神对这样的人，神特别的眷顾他，神也使用他们的身体。但是有些人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也真的有机会做工，但是你就是懒惰不做，那不行。大学毕业了，整天在家里上电脑玩电脑，不去做，不去 interview， 不去找机会，不去找工作的机会，那不行。不行， 我们的责任。
有一个人，这个德州有一个亿万富翁叫 Danny， 他是一家 大型连锁超市的老板，他是乐善好施、慷慨助人的一个大善人。有一次他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根草在地面上，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他就看着他，这看他到底在玩一些什么游戏。然后他说：“孩子啊，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给这只蚂蚁引路，因为这只蚂蚁啊，它跟它的蚂蚁的同伴已经失去了啊，已经被分散了。我要把它引到它的这个蚂蚁的朋友引到跟它这一群的蚂蚁在一起，这样它才不会迷失，才不会这个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开始，这个奶奶觉得这个小男孩真的好可爱，真的需要为他引路吗？结果真的，这个小男孩也看不看他，他继续在那边替他引路，然后就引到最后，真的是把这只蚂蚁引到他的朋友那边去。哇，看他那个跟他碰到其他蚂蚁的时候，就在那边碰来碰去啊，兴奋的不得了，那只蚂蚁。哎，这个亿万富翁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他说：“这很有意思，为蚂蚁引路，然后给他找到，让他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突然间，有一天，他就到他公司的时候，超市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哭哭啼啼的，见到边脸说：“边脸，我的先生刚刚去世，我又失业了。你看这些证件都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实，你能不能救救我？”如果是这个过去啊，这个奶奶一定会拿钱帮助他，就是把钱立刻给他救济。但是他自从看过这小男孩在那边为蚂蚁引路的这件事以后，给他得到一个启发。他就问他说，就很关心的问他说：“某某人，你过去是学什么的？”他说：“我过去是学财务的。”他说：“好，你现在我带你去跟我的人事部啊，给他考核一下，如果你合适的话，你就在我的公司上班。我呢，先把3个月的薪水给你 ，OK？” 结果呢，他去考，被聘请。一年以后，这个妇人成为他们财务部的主管。圣诞节 party 的时候，他见到别人，他说：“我非常的感谢。当时你帮助我的方式是要我自食其力，你不是把一笔钱嫁去给我，你是要我去做工，但是你先把钱给我，你为我用一种能够保住我的人格尊严的方式来帮助你。”另外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恋恋，他说：“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家庭很贫，最近我考进的麻省理工，那我没有钱，没有学费，你能帮不帮？你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奶奶就写一封信给他，他说：“这样吧，在那个麻省理工的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有一家的分店，这个超市，你去里头打工，我会先跟他们交代一声，我先把你一年的工资给你 ，OK？”然后你去里面打工。后来这个年轻人毕业以后成为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老板。他后来就在开幕的时候，他说：“后来他就说了一番话，他非常感激这个 Lenny 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他。如果当时 Lenny 把一笔钱给他，就会把他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惯，一种依靠别人的心理。”他说他非常感谢 Lenny。需要要他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来生活，但是人也用一种的方式来帮助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例证里头，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不要我们偷懒，我们的神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奋斗，然后神他会眷顾帮助。
耶稣讲一句话，这很重要。他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当我们讲到这些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时候，耶稣讲到说，哦，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上帝都会管，你们天上的父都知道的，我们慈爱的天父都知道的。但是神耶稣又加了一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对，神会关心你们，神会帮助你们，但是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就是说你们要先成为神的儿女，你们要先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国民，你们要先愿意成为神的儿女，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你们还要先求神的义，这个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啊，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所谓这个神的义，就是可以指神的圣洁啊。讲到这个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那其中一节我跟你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大家一起来念。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那所谓义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为善的事。 righteousness 从 right 那边出来的，正确的事情，对的事情，好的事情，神的眼中看为好的，对的，正确的事，我们去做，做那些事情，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的需要神会供应。把神放在第一很重要。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东西神会加给我们。以利亚是一个例子。以利亚在那边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在那个时代责备那个当时的国王亚哈，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些的巴利，敬拜其他的偶像，离开真神，所以神借着以利亚来责备他。然后当然责备之后他就必须逃命了，逃亡了啊，比如这个王会捉拿他。所以神叫他说，你去到一个地方，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喝那条基利西的水，然后我会吩咐乌鸦，你看中文看不出来，看英文就看到那是多数的复数的，我会差遣很多的乌鸦来喂养你。结果那些乌鸦早上和晚上都叼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吃。所以在那饥荒的三年多，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会降，天上就不会降雨。在那三年多不降雨的日子里，以利亚喝那基利西的水，然后早晚上去打发乌鸦来供应，来供养，来供应以利亚先知的需要。你看乌鸦啊，也听神的话去叼饼啊，肉和饼，把那些肉和饼来用肉和饼来喂养神的仆人。当神的仆人去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需要神会照顾他。后来基利西的水也干了，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去到西顿撒勒瓦的地方，我安排了一位寡妇来供养你。他就去了，就看到去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一个寡妇在捡柴。他对那个寡妇说，哦，哎，某某人啊，你哈、哦、给我啊，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啊。那寡妇要去拿一点水给他喝。然后呢，他说，这样吧，再给我做一些饼给我吃。哇，这个得寸进尺哈、啊。那个寡妇怎么说？他说，先吃了，他知道他是，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家里的坛里只剩下一把面，只瓶里只剩下一点油，我准备去找两根柴，再回到家做了那个就做了一些饼，然后我跟我儿子吃了以后，我们死就死了，没东西吃了。以利亚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上帝对你说，你坛里的面必不减少，你瓶里的油必不缺短，你先给我吃。意思说，你如果你听神的话，你就照顾神的仆人，神也会照顾你的家。
真的，那个寡妇去做了饼给以利亚吃，结果神就使那个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一直到饥荒的日子过去。这个寡妇她尊重神，听先知的话，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做神要她做的事情。结果呢，神也照顾她，神也供应她的需要。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应该奉献的我们就奉献啊，应该做的善事我们就去做，
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我们的需要，神他会关心，会照顾我们。
那讲到神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说，你一直说是神照顾我，那如果不是我读的书多啊，我殷勤的工作啊，那我早都饿死了，靠你的上帝从天上掉下馅饼给我吃啊，对不对？很多孩子信的主回到家里要吃饭的时候要祷告，他爸爸说，你祷告，你如果不是我赚的钱，你祷告上你的上帝会给你吃饭吗？对不对？
不错所以啊，我们说讲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一个人说不靠天不靠人啊，就靠自己，不信天不信人，只靠我，只信我自己，真的啊，特别我们来自中国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我只相信我自己，我靠我自己啊。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很多其他方面要考虑。比方说，你说不靠天，不靠天，这个太阳、空气、雨水，是不是上天赐给我们？你说你不靠人。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的五谷和蔬菜蔬果等等东西，是我们自己亲手去种的，可能你家也种一些，哈哈，种一些，但是很多都不，你去买的，对不对？我们很多的食品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买的。我们也生活之间的人活着，必须要靠很多人彼此的，很多人的劳苦，才能够活下去。不是大家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说靠自己，其实我们很多人你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一个人真的要靠自己，那是你本事再大，你没有办法，你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掌控我们的未来。一场重病，一场车祸，就不可以把我们整个人生毁。
我们的人生，
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依靠神，
不要依靠自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你即使想靠你的本事，有些时候你还会觉得你会走到山穷水尽的一种困境。有一次有一个从中国来到德州，在德州的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一个人，他来到的时候，后来他这个人呢，就是觉得说人不可能，这个宗教信仰都是迷信，都是那些无知啊、懦弱的人啊，才会去需要的那种的精神的寄托，所以他常常就会跟后来他教会弟兄姐妹来看他、来探访他，他都很排斥、很藐视他们，常常跟他们辩论认为他们是迷信的、是无知的、是很没有能力的人才需要信耶稣。他说这个人啊，他有一个梦想。他一直希望能够将来进入当时在德州有一家这个世界排名第三的啊，是非常著名的很这个科技类的一个很大的公司啊。他一直想进去里面上班，他觉得如果我能够进到里头去的时候，哇，就太有面子了，因为这家公司是世界知名的一家大公司的。 然后呢，但是呢，他当时在另外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这家公司啊就把他给裁了。哇，当他被裁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啊受到，你知道一个男人啊失去工作的时候，那种打击是非常大的。会让一个人，一个很本来不可一世的人，刹那之间就变得无地自容，非常自卑。那几位弟兄姐妹又来了，来看他。之前就是他常常过去一直让他辩论的藐视他，然后就再跟他谈福音什么，然后呢慢慢谈慢慢谈的时候就关心他。后来就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讲，他说啊，这位弟兄就跟他讲说，这样吧。我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我可以介绍你去 interview 一下，啊，那么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那么后来，这位从国内来的这位不信神的这位朋友啊，他才搞清楚怎么回事。这个常常来看他的其中的这位弟兄要请他去工作的，他就是这家他一直想要进去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哇，过去他一直在藐视他，一直在批判他，一直在攻击他，人家都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副总裁都是那样谦卑，还拨出宝贵的时间来看你，来鼓励你。过去他还有眼不识泰山，一直在藐视，最后他就谦卑下来。人啊，你再想要靠自己，有一天你就会发觉自己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人生是无常，是充满变数，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你今天再有钱再有势力，圣经说你不要为明智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你不要以为哦，好像那个财主，他说我为自己圣经里面的财富，我为自己积蓄了多少的财富，哎呀，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安稳稳的快快乐的享受人生。上帝对他说什么？是吗？我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你预备这么多要给谁？要给谁？今天能够成为你的保障，我今天晚上就把你的灵魂收掉。我们能夸口，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有些时候啊，
我们即使想要做事，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们，真的也很困难。我的老二，他啊，当时他就自己决定，他要读故事。他说我读完故事出来呢，我应该很容易找工作，因为很多美国这个医院很需要护士，他就去念了。然后我的老二这个孩子哦，从小到大都是很乖很听话很负责很贴心的一个孩子，很认真的很殷勤的一个孩子，我是很看好他。但是他毕业之后他一直的去 interview，每次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又把那些书重新拿出来再读一遍，然后再把衣服穿得好好的去 interview。这个孩子是很坚强也很勇敢的一个孩子，很有责任感，需要去 interview。但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本来第一轮哦，2000人里面他被 interview 第一轮哦，那个主考官很喜欢他，他进入了第二轮啊，剩下200个人。又要在第二轮的一次就可能就遇到另外一个主管，就所以很多的挫折，很多次的 interview 的挫折很困难，他很伤心，我们也更加也很难过啊，非常的难过，一次又一次的遇到。我觉得说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的孩子，所以如果认识我的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一定会请他。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金融风暴之后那些日子，所以很多人也都找不到工作，非常啊很难找工作。多少人失业？护士毕业的每一年多少人啊？那么打上一份工作要请几十个人、一两千人去 interview， 很难很难被 聘请他。所以当时哇，经过这样一段时间，每天看到他也很难过，我们很忧伤。后来我一直想一件事情，我想不行，我想这样下去我的孩子啊越来越没有信心。他问我一句话，他说爸爸，我的同学啊一个个他们也没打炮也没有信主，他们都找到工作，我呢为什么一直都找不到，我们也祷告。后来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免得然后我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说如果我的孩子还有 interview 的机会，我就要为他禁食一个礼拜，中午的时间不吃饭，在公司里面打工，单单五天的时间为他这个 interview。 我说因为在我过去的年纪里头，我常常看到我怎样禁食祷告是怎样为我成就很多奇妙的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在我们一般的祷告行不通的时候，一般的祷告不够力量的时候，就必须要禁食祷告。因为我们一直在祷告，但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就是说看到任何的结果，所以一定我知道说一定要祷告。后来有一次他又要去 interview， 是哪里 interview？是这个监狱里面的医院要请的。哇，这监狱面对的是那些对不对，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我的孩子也没有机会选择了，这是唯一现在要请的，他就去医院。我又用一个礼拜五天的时间做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向神呐喊，向神呼求，求你救我的孩子，来为他孩子。将近一年了，但是一年找不到工作。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他打给我吧，我想。Anyway， 我就跟他接到电话，还是我打给他，我忘记了。然后听到他的声音很难过的声音，我就想完了，怎么又不成？回到家我就问，我说这个怎么？我就问他这个情况，他说有两个人给他一个。一起给他一个，他说问一些问题，跟他说三个犯人进来啊，一个在那边流血，一个晕倒，另外一个在那边捣乱，你要先解决哪一个？问这些问题就是考你的应变的能力嘛。我的孩子就就说哇，我要先把那个捣乱的先解决他，先去解决那个捣乱。当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见仁见智，看你怎么样应对的。他说那两个 interview 那两个主考官看到我的这样的回答，他们好像你看我看你，那么又问了很多其他问题，所以看起来没有希望。然后呢过了两个礼拜，这个监狱的医院就打电话来给我的孩子，他说我们要给你一个 offer，你愿不愿意对我拿我们接受我们的 offer？ 你说要不要接受？那当然接受，这是唯一的 offer， 对不对？等了一年了，当然这个靠 DJ 也不错的一个待遇，对不对？但是你下面天天去面对犯人就是了嘛，那没办法，你要接受。然后呢，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审，做blockchain 嘛。哇，我看我没有骗你。真的，那些黑鬼真的是这样破。我看到我的晕倒，要他填这么多的资料，因为你进到里面去，很复杂嘛，他怕你留下是，对不对？跟里面的犯人有什么关系什么，他要查得很严格。哇，我看到我晕倒。后来不久后，又有另外一家医院了。你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一年里面，其实很多是我给我孩子一些压力。所以你就随便去 interview 一下，有一些医院他比较要接受你，去做一些其他的或者什么，就是比较简单的。你进去以后，人家看到你表现好，会聘请成为对不对？但是他怎样不要？他说我呢要找到一家医院，他是肯花钱训练新人。当时为什么医院不请人？因为要请一个新人来的，我要花一万，要花很多钱训练你啊，用几个月的时间，对不对？人家就不请新人了，对不对？你要请，所以，但是我的。孩子还是坚持说，我一定要先接受他们正式的训练，不然的话，我随便就再进去也没有好好训练我。我做错一样事情的时候，就把草鱿鱼，从今以后我就没做当护士了，没有医院感情了。
对不对？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还有敏感心理吗？你在整个前途走完，所以他也想得很清楚，我讲的是对的，对不对？只是父母是焦急嘛，对不对？所以我这孩子进来医院呢，他就很多人去医院病人，然后600个人去医院病人，他要请几十、二三十个人。后来那个 manager 医治有我的孩子以后，非常的喜欢我的孩子，然后每一个部门还要 interview， 然后最后给我的孩子选择他要到哪一个部门去做事，所以进去以后就训练了他几个月的时间，即使来训练，后来他在里面的表现也很不错，也升职，然后加薪等等等等，所以我就看到，第二次他去这个，第二次他去这家医院的时候，我又禁食5天，又用另外一个礼拜的时间5天禁食祷告，我就看到一件事情，最后两次的 interview 我都禁食祷告，结果两次呢，都看到这个医院的 offer， 神，所以。你说我们的人的道路啊，真是走到无路可走，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当我们谦卑下来，依靠神的时候，投靠神，神就会拯救。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们一起站起来。
Yeah.
么人，你今天你听到神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关心你，你心中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需要，你今天可以向上帝祷告，向耶稣祷告，神啊，求你进入我的心中，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我愿意成为神你的孩子，我愿意接受耶稣你成为我的救主，求神你来帮助我，求神你来拯救我，求神你来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求你来帮助我解决一切的难处。我们现在大家默默的祷告，你将自己心里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虽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但是神，你却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神啊，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啊，你说过，我们呼求你、祷告你，你就要应允我们。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当我们经历到神你的恩典的时候，神啊，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帮助我们越来越爱你，也晓得如何用神你的爱来关爱我们周遭的人。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